同大家再讀過一啲嘅經文。上次嚟到桂堂講道，我同大家介紹過士師記，並且指出咧基甸係由盛轉衰喺士師記呢卷書裏面由盛轉衰嘅轉捩點。今次真係想講士師記嘅尾段啊！今日嘅講題係士師記嘅恐怖事件，一睇個講題就覺得好重口味。咁啊，大家可能都聽過呢個嘅詞語，睇下撳唔撳到先啊！係啦，下一張 PowerPoint 重口味。咁啊，老華僑咧，即係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咁啊，新一代可能都聽過呢個嘅詞語，即係好難令人接受嘅事物啊！我又冇誇張到喎。因為咧，聖經的而且確提及一件咧重口味嘅事件，其實唔單止有奸殺，仲有碎屍添。講起啲咁重口味嘅事情，上一輩同我呢一代嘅香港人都應該會諗起一個人係邊個啊？林過雲，我聽到啲聲音係啊，雨夜屠夫林過雲。千禧後咧，如果代咗當中有千禧後嘅話咧，可能未必聽過呢個人。因著預備呢篇道咧，我都翻查過一啲嘅資料，讓我簡述一下佢嘅事蹟。喺1980年代初咧，當時做的士司機嘅林過雲，多數喺夜晚落雨嘅時候接載啲年輕嘅女乘客，然後令佢哋昏迷啊，或者勒死佢哋。佢又將屍體咧帶翻自己父母嘅屋企嘅房間裏面，將佢肢解，並且咧將犯案嘅過程咧影相同埋錄影，又收藏女性嘅身體部位。犯案之後咧，又將其餘嘅屍塊載入咧膠袋裏面，棄置喺唔同嘅地方。已知確定嘅受害者有四名。警方其實懷疑仲有更多未查清嘅案件。佢點樣俾人發現犯案嘅咧？佢就因為去曬相鋪曬涉案嘅相而被揭發嘅。警方在他的房間裏面發現大量的犯罪的證據，包括女性的身體的相片，一些屍體的部位，一些工具，還有犯案的片段。最後他是被判四項謀殺罪，在1983年被判死刑，當時還未廢除死刑的香港，但時任港督尤德運用酌情權將他改判終身監禁，他現在仍然都在這個赤柱監獄服刑的。這件事大家可能都聽過，震驚全港的，引發人對精神病患者刑事偵查和家庭倫理的廣泛的討論，案件都多次被改編成一些影視的作品。士師記19章1至30節也都記載了一件駭人聽聞的案件。你可能會問，陳傳道，上次你來講道，如果有印象的話，又說參孫的時候已經達到全書的道德的谷底了嗎？但這宗奸殺碎屍案比參孫更黑暗，在士師層面來說最差的是參孫，但是低處未算低，老百姓層面來說最差是這件的案件，以及因著這件案件引發出來的結果，也可以說上梁不正下梁歪，士師做得不好，老百姓都不會好得去哪裡。事實上以色列人在士師時代與上帝的關係的變化，從書中的女性的角色也都可見一斑的。首先登場的一位叫做押撒的女士呢，就是第一位士師俄陀涅的妻子，是她在爸爸加勒和丈夫俄陀涅之間毫不遜色，和兩位英雄她爸爸和她丈夫並駕齊驅，並為後來的底波拉這個士師和一個叫雅益的女子的威風登場鋪路。接下來士師記又提到一個叫提比斯的婦人，她拋了一塊大磨石就終結了基甸的兒子叫做亞比米勒留下的混亂。隨後我們都熟悉的參孫那個情婦大利拉為了錢而設計謀陷害參孫，後來有一個叫米加的母親縱容自己的兒子拜偶像的罪，在第17章那裡。到了全書的結尾，利未人的妾，我們今天講的經文，遭到奸殺，基列雅比400個處女和示羅200個女子強行被掳走和佔有，第21章那裡有提到。可見士師記進入一個叫做我們經常說一個向下螺旋之後，女性的遭遇同樣越來越差，逐步走向敗壞和黑暗。19章1至30節可以分為三大部分，首先就是1至9節的利未人尋妾，第二部分就是10至21節的老人的接待，第三部分就是22至30節的輪奸和碎屍。也都有些人將19章按他們這個利未人和他的妾的行進那個旅程分為引言、旅程，然後逗留，又繼續去旅程，又逗留， 有旅程，然后最后申诉嘅。啊，第一至九节咧，圣经咁样讲，啲字体咧可能会有啲，如果细嘅话咧，就可以请听我读。我用嘅系和本修订版。圣经咁样讲，当以色列中没有王嘅时候，有一个利未人寄居以法莲山区嘅边界，佢娶咗一个犹大伯利恒嘅女子为妾。呢、这个妾对丈夫生气，离开丈夫回到犹大伯利恒嘅父家，喺嗰度住咗四个月。佢个丈夫起嚟，带住一个仆人、两匹驴跟住佢去，要用好话劝佢翻嚟。女子就带丈夫进咗父亲嘅家里面。女子嘅父亲看见了她，就欢欢喜喜咁样迎接她。啊，呢个岳父就系女子嘅父亲，留佢住咗三日，佢哋喺嗰度吃喝住宿。第四日，佢哋清早起嚟，利未人起身要走。女子嘅父亲对女婿说：先吃点东西，加添心力，然后你哋先至走。于是二人坐下，一同吃喝。女子嘅父亲对那人说：请你答应再住一夜，使到你嘅心舒畅。那人起身要走，他岳父挽留佢，佢就留低，又喺嗰度又住了一夜。第五日，佢清早起嚟要走，女子嘅父亲说：来，请加添心力，留到太阳偏西吧。于是二人一同再吃。那人同他的妾同埋仆人起身要走，但他岳父就系女子嘅父亲，对佢话：看啊，太阳下山啦，天快晚了，你们再住一夜吧。看啊，太阳偏西了，就在这里住宿，使到你嘅心舒畅。明天你哋一早起嚟上路，回你哋嘅帐篷去。士师记咧，十九至廿一章系整卷士师记最后一个大段落嚟嘅。嗰、那个开头咧就系由嗰句士师记十九章一节嗰句说话，当以色列中没有王嘅时候开始嘅，为成个大段落咧做咗一个开场白。啊，呢、这、一个大段落咧，呢、这个故事咧篇幅好长嘅。僅次於上次講嘅基甸嘅故事，基甸嘅故事包括埋佢嘅仔亞比米勒嗰部分，同十四至到十六章、十七至到十八章一樣。一開始咧，十九章呢一度咧，只係一個某個家庭嘅小危機啫喎，冇諗到咧事情會一路升級，最後竟然演變為全以色列人嘅大災難，一個內戰。喺較早期嘅士師記嘅故事裡面，嗰啲次要嘅角色大多數都有具體嘅名嘅。例如我哋頭先提到嘅押撒啦，後來有個人叫做耶賓啦，基尼人嘅希伯啦，基甸嘅仆人都有名喎，叫普拉啦，米甸嘅首領俄納同埋西伊伯啦，基甸嘅長子益帖啦，耶弗他嘅父親基利啦等等。但係喺呢一度十九章同埋後來嘅廿一章嘅故事裏面，幾乎所有嘅人物咧都不具名嘅，除咗一位之外，就係亞倫嘅孫子以利亞撒嘅仔菲尼哈。就二十章嗰度提到，其余嘅包括嗰位利未人同佢嘅妾啊，妾嘅父亲啊，仲有住喺以法莲山地曾经试图拯救佢哋嘅老年人，我哋阵间会提到嘅，通通都匿名。咁样做系带俾读者咧更大嘅震撼。呢三章由无名小卒推动嘅剧情，正在摇撼紧整个以色列。作者喺十九章里面将人物匿名，系想强调当中嘅人物嘅行为代表以色列各阶层嘅共同嘅特征。不以上帝做王，而是以自己做王，只要我喜欢，没有什么是不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所以有人说，想做就去做， follow your heart， 不一定对的。我们要做属灵的分辨，做一样东西是不是更加荣耀神呢？是不是更加造就人呢？哥林多前书十章第二十三节有提到，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进入士师记的深层，以色列人顯示人性的墮落的普遍性，甚至連侍奉神的利未人都隨意肢解自己的妾。因此呢，這三章經文當中匿名的角色究竟是誰個已經不太重要，對於作者來說結局也都沒有分別。以色列已經徹底世俗化，跟其他迦南人沒有太大的分別。十九至廿一章所呈現的社會的混亂，是以以色列人呢沒有王這個作為首尾呼應的句子。十九章第一節提到，廿一章第廿五節就提到，再次提到這句說話。廿一章廿五節講完這句說話之後，就結束全書整卷的士師記，不禁令人讀史慶嘆。士師記最黑暗的時期就是發生在以色列中沒有王的時候。這個不單止是中向層面，人呢不去以上帝為王，亦都因為咁樣而導致橫向人嘅層面嘅關係帶嚟全面嘅腐敗，波及自己個人啦、家庭啦、 宗族啦，甚至全國。十九章開首登場嘅一位無名嘅利未人呼應咗咧，原來咧之前都有提到另一位利未人嘅喎，喺十七至十八章嗰度，嗰個係米迦嘅祭司。十九章一節咧，我哋今次講嘅利未人咧，佢就話啦，有一個利未人寄居以法蓮山區嘅邊界。啊，呢個利未人嘅墮落嘅軌跡同頭先所講前一個利未人咧相似嘅喎，都係由祭司帶頭啦，而佢嘅壞影響進一步蔓延出去，從個人到家庭，然後到支派，最後係全國以色列全面嘅崩壞。從十九至到廿一章嚟睇，整個社會已經陷入嚴重嘅靈性嘅淫亂，而呢種屬靈嘅敗壞就帶嚟咗身體嘅淫亂。呢兩個利未人咧，無論係出身、身份啦，定係匿名等等嘅特徵都相似，但係佢哋都有不同之處。第一位利未人咧，原本咧住喺伯利恒嘅，卻前往以法蓮山地尋找住宿，今次就調翻轉啦。今次講嘅第二位利未人咧，係從以法蓮山地咧就前往猶大嘅伯利恒。兩個利未人都受到熱情嘅款待，啊前者咧被僱用為家庭嘅祭司，後者被岳父，我哋頭先讀嘅經文係咪啊，極力嘅款待。呢兩位利未人雖然都係侍奉神嘅人，但係其實咧唔太敬虔。前者係貪財嘅惡棍，崇拜偶像；後者雖然聖經都提到佢口裡面話要到耶和華家家去，十九章十八節，但係全篇對佢嘅信仰描述淡而無味，看不出他有任何的屬靈的特質。更令人擔憂的是，這兩段記述都是由利未人開始的，他們身為宗教領袖卻如此欠缺屬靈的深度，再次反映出上梁不正下梁歪這句說話。十九章的利未人的婚姻生活也有問題，這個為後續的悲劇埋下了伏筆。作者沒有說明他是否已經有正室並且已死，如果正室已死，為什麼不將妾侍坐正做正室？這些未解之謎似乎在暗示一個更大的象徵的意義。以色列如今屬靈的狀況就好像這位離開丈夫的妾一樣，已經離開了上帝。這段敘事為接下來的事情留下了令人不安的伏筆。在不明的原因之下，這個妾侍離開丈夫回到伯利恒娘家四個月，經過長時間的等待，這個丈夫終於有所行動，挽回這段婚姻。她的丈夫起來帶著一個仆人兩匹驢跟著她去，要用好話勸她回來。這位女子應該都有跟丈夫和好的意願，因為呢第三節這樣說，女子就帶丈夫進入父親家裡，女子的父親看見了她就歡歡喜喜地迎接她。女子沒有說你從來都沒有愛過我，你已經對我不是好像以前那樣，我以後都不再想見到你。岳父亦都冇責備個女婿，佢冇話我以後都唔會俾你見我個女噶啦，你扯啦。反而係調翻轉，接下來幾日，岳父咧熱情嘅款待呢、這個岳父就係女子嘅父親，留佢住咗三日。佢哋喺嗰度咧吃喝住宿。呢對曾經分離嘅夫妻，似乎正係朝向破鏡重圓嘅方向前進，令人感到一絲嘅希望。但係好事多磨。原本咧三日嘅歡聚應該已經讓利未人咧覺得差唔多係時候執包袱翻屋企啦。經文講咧第四日佢哋清早起嚟，利未人起身要走。呢個時候咧，岳父又出場嘅温情嘅挽留，對佢講啦：先吃點東西，加添心力，然後你哋先至走。然後咧，於是二人坐下一同吃喝。女子嘅父親對那人說：請你答應再住一夜，使到你嘅心舒暢。那人起身要走，佢岳父挽留佢。他就留下，又在那裡住了一夜。有次呢，我回跟見到神學院呢，回大陸雲南那裡短宣，我們去的地方是農村來的，農村的弟兄姊妹呢很熱情地招待我們，甚至呢劏了一隻狗呢請我們吃，平時他們其實很少吃肉的，因為都是比較窮乏一點，只是吃豬皮而已，所以聽到一隻，即是劏一隻狗對你說是很矜貴的，當我們上賓才請我們吃狗這樣。但是我和有些同學就不敢吃這樣，雖然見到都教我們擺上什麼就要吃什麼，不過真的沒吃過，真的不夠膽吃。然後我們不吃的那些同學就被牧師罵，人家當你們上賓才劏一隻狗給你吃，你們不吃就是不給面子這樣。咁仲有好多熱情嘅招待啊！每次食完一碗飯咧，弟兄姊妹又好熱情咁裝多碗飯俾你喎。但我真係食到飽曬，唔係客套説話，但係佢哋仍然都係會裝飯俾你嘅咁樣。咁就我就所以問牧師，我可唔可以反轉個碗啊？咁樣 咁佢又講笑話，梗係唔得啦。咁即係食碗面反碗底啫喎。咁最後我都唔記得用咩方法咧，阻止佢哋唔好再裝飯俾我啦。好熱情嘅款待，我相信利未人咧當時都係咁樣。於是者咧，去到第五日咯喎，呢個就係當時去短宣嘅嗰啲飯送。去到第五日，岳父又想佢哋玩，又想佢哋留宿多一晚。所以有人話咧，人生最痛苦有兩樣嘢：你愛嘅嘢你得唔到，你唔愛嘅嘢你甩唔到。唔知你哋有冇試過咧？利未人心裏面早已經多次想走噶啦，無奈一次又一次被熱情嘅岳父挽留。今次佢勉強再陪食一餐啦，可能係背脊骨落啊！我哋話佢已經下定決心噶啦，食完飯就即刻鬆人啦，唔可以再拖啦。但係當佢哋踏上歸途，天色已晚，正正係日薄西山，最不宜出門嘅時候。第二部分嘅經文十至廿一節咁樣講：那人不願再住一夜，就備上兩匹驢，帶著佢嘅妾起身走了。攞到耶布斯嘅對面，耶布斯就係耶路撒冷。將近耶布斯嘅時候，太陽快下山了。僕人對主人話：來吧，我們進這耶布斯人嘅城，喺嗰度住宿。主人對他說：我們不可進入外邦人嘅城，那不是以色列人嘅地方。我哋越過呢一度去基比亞啦。佢又對僕人話啦：來，讓我哋到基比亞或者咧拉馬一個地方住宿。於是他們越過那裏往前走，將到便雅悯嘅基比亞嘅時候，太陽已經下山了。他們進入基比亞，要在那裏住宿。他來坐在城裏嘅廣場上，但沒有人接待他們到家裏住宿。看啊，晚上有一個老人從田間做工回來，他是以法蓮山區嘅人，寄居喺基比亞。那地方嘅人咧係便雅悯人。老人舉目看見那路過嘅人咧喺城裏嘅廣場上，就話啦：你哋喺邊度嚟㗎？要去邊啊？他就對他說：我們從猶大的伯利恆過來的，要去以法蓮山區的邊界去。我是那裡的人，去了猶大的伯利恆，現在要到耶和華的家去，卻沒有人接待我到他的家。其實我有飼料、草料可以餵驢，我和你的使女以及和我們一起的僕人都有餅、有酒，什麼都不缺。老人就說：願你平安，你們所需用的我都會給你們，只是不可以在廣場上過夜。於是老人領他們到家裡餵上爐，他們洗了腳之後就吃喝起來。儘管岳父再三的熱情款待，利未人去而已決，態度亦都已經變得冷淡起來。他不再願意逗留多一日，於是牽了兩匹驢，帶著妾和僕人毅然啟程。當他們走到靠近耶路撒冷對面的地區的時候，天色已經是漸漸昏暗，他的僕人就提議：不如就在這裡投宿過夜吧，畢竟再走恐怕不便。然而呢，利未呢卻斷然的拒絕，認為不應該在外邦人的城市裡面住宿，寧願繼續趕路前往屬於同胞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北邊的便雅悯城鎮基比亞，或者另一個城市叫做拉馬。他一方面顧慮呢信仰和民族的純潔，堅持不在外邦人中間落腳，另一方面卻沒有察覺到自己的選擇正在一步一步走向危機。我們看一看個地圖，他們由伯利恆上到去耶布斯，但是不肯在那裡停留，然後就再去基比亞這個地方。基比亞的地方就是便雅悯人的地方。當時天色已晚，夕陽西下，按道理說那裡是以色列人的地界，你已經感受到同胞的接納和溫暖。我們新移民來到加拿大，都有很多老華僑伸出援手，令我們感到很溫暫。但是出人意料的是，這座城卻異常的冷漠，沒有人向他們伸出援手，街上空蕩無情，沒有一户人家願意接待這三位旅客。利未人坐在廣場裡面，可能在想，難道今晚要睡街？就在這個時候，轉機出現了，一位老農夫從田間收工就回來，目睹他們三人坐在廣場的空地，心生憐憫。再傾偈之下，原來發現是舊街坊嚟嘅，佢係以法蓮山區嘅人，寄居喺基比亞呢個便雅悯人嘅地方，那個地方就係便雅悯人嘅地界。走上嚟啦，就問佢哋啦：你哋邊度嚟㗎？要去邊啊？利未人就趁機訴述自己嘅來歷啦，表明佢哋唔會為人咧添麻煩嘅，路食嘅飼料同人飲食嘅餅酒都一應俱全，只係求一個容身之所。呢位老先生就好像一個在絕望當中突然出現的救生圈，讓人重燃一絲的盼望。 在言谈间，利未人都流露出没人理会他们的苦况。经文说，却没有人接待我到他的家。盼望老先生能够施予援手，让他们不用再吃闭门羹。老先生终于开口，并且热情地接待他们，说，愿你平安，你所需用的我都会给你们，只是不可以在广场上过夜。利未人听到之后，放低了心头大石，在喂食了两只驴之后，他们就洗脚了。以前没有泊油炉对脚，因为会走路而沾满泥沙，然后之后洗完脚就吃喝了。原本投宿无门的他们，终于有个瓦遮头，这三个人总算有地方可以投宿。但我就在这里想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降世的时候，客店里没有地方，只能够在马槽里面出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然后他受死埋葬的地方，他都是自己没有的，他要借用财主的坟墓。我们读完第三部分22至30节，圣经这样说，他们心里欢乐的时候，看，城中的无赖围住房子，连连叩门，对老人这家的主人说，把那进你家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这家的主人出来对他们说，弟兄们，不要做这样的恶事，这人既然进了我的家，你们就不要做这样可耻的事。看，我有个女儿还是处女，还有这人的妾，我把他们领出来，任由你们侮辱他们，就照你们看为好的对待他们吧。但对这人，你们不要做这样可耻的事。那些人却不肯听从他，那人找住他的妾，把他拉出去给他们，他们强奸了他，整夜凌辱他，直到早晨天色发亮才放他走。当众人吃喝快乐之际，突然听到砰砰砰急速的敲门声，屋里面的欢乐气氛急转直下。究竟谁在敲门呢？原来是城里面的恶棍。没人想到罗德时代要求陌生人发生同性性行为的故事，创世纪第19章提到，再次在士师记里面上演。19章22节的交合这个字呢，个原文是认识，但也都有性交的意思。例如创世纪第4章1节，按原文的意思是亚当认识了自己的妻子夏娃，夏娃怀了孕就生了该人。创世纪19章所描述所多玛的罪恶的经文，同士师记19章这段经文呢，有当中他们两者有非常密切的平衡的关系，大家又这么啱又是19章，也都有强烈的对比的。在创世纪19章里面，上帝拯救了罗德一家，使他们脱离所多玛的惩罚。但是在士师记里面，当利未人和那位老人面对类似道德崩坏的情景的时候，只是一位老人，就是那位农夫，试图责备那班暴徒说，弟兄们，不要做这样的恶事，这人既然进了我的家，你们就不要做这样可耻的事。这种对比强烈地凸显出人离开上帝，上帝没有干预的时候，人类社会如何滑向无法挽回的堕落。这位老者虽然说了几句有道德的说话，但随后他自己却同意将自己的女儿和利未人的妾给匪徒，任由他们处置。他说，看，我有个女儿还是处女，还有这人的妾，我把他们领出来，任由你们侮辱他们，就照你们看为好的对待他们吧。但对这人，你们不要做这样可耻的事。任由的原文的意思是在你们眼中看为好，反映出当时的人行事随心所欲，亦都显示了老人是一位道德的相对主义者，只按人看为好、看为正的标准行事。原来一旦人不再以上帝的诫命为道德标准，即使那位长者很好客，亦劝了人发生同性性行为，也都会犯下严重的错误，同意将自己的亲女和别人的妾推入深渊之中。基比亚那些匪徒却不肯听从他。25节提到，很明显他们想要有新鲜感的外地客，也都反映出老人提出的选项，自己的女儿在他们眼中可能只是平日随手可得的人。当这场协商失败，那位利未人已经无处可逃，必须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讽刺的是，他原本小心翼翼地避开与外邦人的接触，不在外邦人的地方停留，拒绝住在耶布斯，选择信赖自己同胞以色列人，才来到便雅悯人的地方基比亚。他没有想到他实际上来了另一个所多玛，甚至连那位老人说话的语气和反应 都令人聯想到創世記的羅德寧可將自己的女兒交給暴徒。我們看一看個比較的經文，就是士師記十九章廿四節和呢創世記十九章八節很相似的。創世記十九章八節這樣說，看啊，我有兩個女兒還沒有親近過男人，讓我領他們出來給你們，就照你們看為好的待待他們吧。只是這兩個人既然到我舍下，請不要向他們做這事。更加令人心痛的是，那些行凶者根本不在乎受害者的族群、性別和身份。事實上，他們甚至可能不知道這位利未人的身份是一個侍奉神的人。最令人悲憤的是，這個利未人完全沒有展現作為一個丈夫、男人或者屬靈領袖的 擔當和責任。他沒有挺身而出，反而將自己的妾推向死亡，讓他代替自己承受一切的羞辱和傷害。一場醜陋無恥的輪姦過程竟然硬邦邦地記載在聖經裡面。在整個過程裡面，那個妾完全沒有發現。其實我們留意到，原來呢自從十九章三節她迎接丈夫進入自己娘家之後，她一直都沒有發聲，任憑丈夫帶領她離開娘家，經過耶布斯而進到基比亞老農夫的家裡面，從頭到尾沒有人在乎她的感受甚至生死。現在她倒卧在利未人留宿的門口，讀者仍然聽不到她任何的心聲。最令人心碎的是，不單止是基比亞那些匪徒的惡行，而是清晨時迎接她的丈夫比匪徒或許還要冷漠無情。第十九章廿八節上半節這樣說，個丈夫就話：起來，我們走吧。對住一個瞓喺度就嚟死嘅人，唔係咁樣講嘢係嘛？我哋如果 Canadian 見到應該會講咩啊 ？Are you okay？ 係咪啊？如果你學急救，你可能同佢急救添。PowerPoint 幅圖咧可能畫錯，佢應該冇咁驚訝嘅。啊，利未人嘅妾嘅身體只係被利用，佢嘅意志被其他人凌駕，而最終佢連死都死喺門口，冇被哀悼。只是被當成解決危機的工具。這件是一件將人極端物化的事件，物質的物，物化即是將人當成物件、工具。除了主動選擇離開夫家之外，這位妾侍從頭到尾都是被動的，任憑父親、丈夫、老農夫以及基比亞的匪徒去擺佈，她被剝奪一切的話語權和自我決定的機會，甚至死後也都未被妥善的安葬。最凄涼的是，她的遺體竟然被丈夫當作喊話的工具，一言不發的人竟然成為喊話的工具，任由那位丈夫利未人用冷酷但是專業的方式去肢解，因為利未人是經常會肢解祭牲的，然後將她的身體部位寄往以色列各地。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那個身為丈夫的利未人竟然在當晚是可以安然地入睡，對她被強暴毫無反應。清早起身之後，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打算繼續上路，完全忘記曾經為揾妾而奔波的初衷。當他打開門之後，看見個妾雙手搭在門檻上面，他沒有意識到他連敲門求救的力氣都已經沒有，最後只是失救死亡。那個最應該保護他的丈夫竟然冷酷無情地將他的身體帶回家肢解，好像處理祭物一樣。這樣的行徑令人毛骨悚然。諷刺的是，這位利未人為了保存一家的安全，刻意避免接觸迦南人，卻發現同胞便雅悯人的行徑竟然跟前者沒什麼分別。我們基督徒的生活有沒有跟未信者沒有分別呢？他想設法讓以色列人知道這件事的嚴重性，因而就將妾侍的屍身肢解，然後分送各地不同的支派當中，借此抗議和激起公憤。這位妾侍的悲劇無疑揭露了當時父權社會的黑暗面，無辜而脆弱的女子竟以最不人道、最羞辱的方式被犧牲，而背後的理由只是為了保存男性的性命，顧潛他們的尊嚴。整件事件的墮落程度令人震驚，從基比亞那些放縱情慾的匪徒到強暴行為，再到利未人冷酷地將妾肢解，一切的罪行都落在這位妾身上。他不單止是受害者，更加成為整個社會敗壞的犧牲品，令人慨嘆。接下來《士師記》裡面的罪惡繼續升級和擴散，從基列雅比到示羅，第二章有提到女子被殺和被掳，跟今次十九章一樣，這一切都是跟便雅悯人有關的。 士师记真正的核心问题不单止是某支派堕落，而是全体以色列民各人任意而行的结果，在他们眼中没有上帝，没有道德标准，最终导致整个民族的伦理、社会、家庭崩坏。有人指出，利未人这个故事当中的自私和淫乱，正正是作者用来唤醒世人的警钟，呼吁人悔改归向上帝。在这件事件之前，十二支派之间尚存某程度的合一的，但这种合一随着利未人的妾室的私生被肢解分送各地，也都象征性地瓦解了。我鼓励大家可以自行看埋二十和二十一章。二十章讲述这场以色列人的内战，二十一章就讲述便雅悯支派差不多被灭，不够女人传宗接代，而导致抢妻的事件出现。士师记刚才都听我讲了很多次那句话了，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所以有人说犯罪源于人自我中心，不以神做神，自己做神。英文 sin, S-I-N, sin, 这个字罪，这个字呢，有人说呢很有意思的，放在地球里面就呢个有南极北极的 N 和 S, 个矮就是个矮，即是我就放在中间了，个个都自我中心的，个个都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之后以色列人真的立了王，是不是就没问题呢？扫罗不听神话，大卫王犯奸淫和借刀杀人，所罗门王被非殡引诱拜偶像，导致王国分裂等等。人既然这么不可靠，我们应该以谁做王呢？今天是棕树节、棕枝主日，我们应该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永远坐在大卫宝座上的王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所以如果大家有印象，我第一次来讲的篇道是什么？作门徒的代价。我用那个经文就是马福音八章其中一节三十四节这么讲，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经常都不厌其烦说，信耶稣不单止要接受耶稣做救主 Savior， 也都要接受耶稣做生命的主宰王啊，要耶稣做我们的 Lord， 我们的 King。 我们没得只是要耶稣的救恩，但却不想他掌管我们的人生。我们可以怎样抗拒俗世的洪流向下的螺旋呢？第一就是自己过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让耶稣基督居生命中的首位，让主居首位。然后还有四块叶，有人说教会是基督的辛苦，即妻子就是 W-I-F-E wife 嘛。所以人说教会核心的事工有四样东西，就是 W worship 崇拜，然后 I instruction 就是教导， F 就是 fellowship 团契，而最后就是 E evangelism 就是报道。如果一个基督徒靠耶稣宗族给他力量，加上WIFE 这四种生活的话，就好像一个直升机，有四块叶的螺旋桨，可以有上升力去对抗地心吸力，甚至直升机可以救人，是吧？基督徒抗拒堕落，灵命成长之后，同样可以使到别人成为主的门徒，影响其他人。第二，我觉得要教导下一代去认识神。原来士师记第二章十节有提到，那世代的人也都归到自己的列祖，后来兴起另一世代不认识耶和华，也不知道他为以色列所做的事。所以我经常都觉得人是要认识历史的，以史为鉴，鉴古知今，尤其是上帝的救恩历史。所以我自己有个女儿，十岁了今年，我或者师母就跟她基本上每一天都会读大人的圣经，中文的圣经，顺便学了中文，我都想继续去 keep 住她的中文的，除了中文班之外，我都希望自己会教她中文，甚至同我一起看跟圣经有关的影视的作品。例如 Netflix 之前有一套叫 The Story of Moses， 他很有兴趣看，因为拍得很真实，如果没得看他会不开心的。所以我们要用尽猪般的方法去教导下一代。最后我想讲一个个人的见证，都是来自我中学的时代的。上次我提到透过踢球，上帝都坚固我初信同学的信心。我读的中学在慈云山的，上次都跟了一些旧街坊去相应，是一间宝良谷的中学的，大部分同学都是由宝良谷的幼稚园啊、小学啊升上来。如果他们不是来自基督教家庭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听过福音的，因为宝良谷的学校是不会公开跟学生讲福音的嘛，不是一间基督教学校。中学是有基督徒团契的，但影响力不大，不是很多人的。 所以我是在一個異教的國度裏面，異教的學校裏面呢做基督徒的，我是少數派。我去到 Form 7的時候，我們畢業了，我們畢業班上台有唱歌的表演，畢業班是一定要表演的，我們唱三首歌，其中兩首呢我覺得都沒問題的，但是呢最後一首呢就是黃依文 很多年前的叫做《界南》這首歌，我覺得多次不是那麼恰當，例如說心情仍然很難，但仍覺燦爛，情色無規限，就讓我去揀，誰比誰的爛，面前女與男。事隔多年我都在想，為什麼畢業要唱《界南》這首歌呢？因為我們當年是，即我們經常，我是讀文科班的，即女多男少，我們經常都說陰盛陽衰的，即是女同學是 dominant 的，他們決定了很多事，我覺得我們都好像不夠10個男仔，還是十多個，不要記得了，即都是女同學選的這首歌，沒有經過全班的投票，女同學還要求我們男生做一些不雅的動作，為了搞笑這樣。我自己是一個基督徒，他們都知道的，我覺得不安，所以我選擇不唱這首歌。但有同學在他的 Senga， 不知道大家知道什麼叫 Senga， 很多年前的，當時都還沒有 Facebook， 是我們寫網上日誌就用 Senga 這件事啦。那有人有同學在 Senga 那裡批評我不合群，令我自己都很難過，很有壓力。到了演出當天呢，就 exactly 在當日，即表演當日早上我靈修的，我是當年是靈修了才上學的，我就影印這篇的文章出來，那個題目就是當你被人恨惡，又會這麼巧的，上次說踢幫人人6比1又這麼巧，今次又這麼巧出現個題目，這麼貼合我當日的處境，不是吧？我是相信上帝對我說話，因為連靈修文章的主角，他因著信仰而被人抨擊，他的名字就叫做 Dennis， 其實我的英文名字就是叫做 Dennis， 所以我很奇妙，為什麼會這麼硬的呢，說這些話。所以我當時在靈修札記那裡寫，我知道神幫助我是因為我站在神那邊，不是神站在我那邊。這次的經歷令我信心堅固，使到我更加堅持基督徒的生活的原則，這次的靈修也都使到我經歷神多了，認識祂的實在，神是真實的，希望你都能夠更加多認識到祂，經歷到祂，但願我們都過一個以基督為中心的生活，在這個俗世洪流裡面對抗這個向下的螺旋，這個螺旋的拉力，做耶穌的好門徒。我們一起祈禱。天父上帝，我們知道人性傾向敗壞，即使以色列民同基督徒經歷過你的拯救，也都會被外界誘惑同化，做些違背你心意的事，甚至越演越烈。求你幫助我們每日都靠你恩典舍己背十架跟從耶穌基督，加上四個向道的基督徒生活，我們從你而來有能力去對抗向下螺旋的軌跡，反而靈命步步升，甚至感染到別人同樣追隨基督，以耶穌基督作為我們的主、我們的王。我們這樣的祈禱是奉耶穌基督聖名求，阿門。願主賜福大家。